弟兄姐妹们，早安，平安！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同来欢度这个圣诞节哈。回到美国的时候，奥兰多是一片的辉煌，因为我们在10点半就提前半个小时降临了。然后主要是因为安利兰跟我同行，哈哈，我们看见这个辉煌的星辰，这个新的天地的降临，这是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在更新一切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福分。我们一同打开今天的经文，预备圣诞节的到来。在启示录的21章到22章的有一段经文里头，我们会来一同的读过。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呢读双数节。打开启示录最后两章，在圣经中非常有意思的，我记得我曾经讲过，前两章是没有罪没有死亡的，后两章也是没有罪没有死亡的。前两章就在创世纪的前两章，后两章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两章，这是你我的将来。启示录第21章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上帝，他要做我的儿子。第9节，拿着7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城中有上帝的荣耀，城中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东边有三门，北面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好，一直跳到第22节，我来念双数节，弟兄姐妹念单数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列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臣，凡22章1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 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一同读第七节，看哪，我必过来，凡遵守这上预言的有福了。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谢谢你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你给我们有多么何等的盼望，多么大的福分在等待我们。主，你保守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在这个快乐的日子里知道如何行事为人，好让你自己的荣耀真是从天光照在我们心里，也光照在我们的生活中，好让你那做君王的名得到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来迎接圣诞的时候，每个人都非常的快乐，因为在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里面，每个人来迎接圣诞节的时候，不光是说耶稣基督谦卑的马槽降临，这是我们要纪念的，同时还盼望这位谦卑的君王有一天要大有荣光的降临，那种降临是举世要瞩目的，因为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必带着人子的荣耀，带着上帝自己的荣耀凯旋归来，引入新天新地，成全新耶路撒冷，他要与他的百姓同住。那时候你们都不会再打哈欠了，知道你们过去的一段星期是非常繁忙的，学生要考试，然后你们每一个家长都会要买预备圣诞节。如果有人问你说 Are you ready for Christmas? 在美国一句话就是说 Not yet。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礼物没有买好，或者说他有好多的家人聚集要安排各种人的吃喝聚住，安排他旅游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就说 Not yet。 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不仅仅是哈欠，他在劳苦中真是给我们安息，给我们盼望，因为他要与我们永住。在上个世纪结束和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许多的学者，很多的历史学家都在预测21世纪的情形是怎么样。随着战争、灾难、疾病、各种各样的危机，包括经济危机、失业的危机频繁的出现，所以流行的文化都在向人描述末世的情景。在座的很多人可能看过什么2012，是不是啊？至少在视频上看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大多数人都会问末世性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会问什么呢？什么是世界的结局？什么是人类的未来、将来？天堂、地狱是真的吗？真有上帝在末日大的审判吗？地球是完全毁灭了呢？还是我们都完美的迁移到另一个星球火星？像美国现在太空总署的计划，已经半破产，然后交给民间做了。这个指望是不是我们的指望？究竟作为基督徒，你我的盼望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将来？哪个是等待你我的未来？你们应该快乐。如果是被羔羊洗净的人，今天应该快乐，因为记得创世纪头两章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们，上帝以他的大能、无限的智慧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中间是堕落、罪、死亡，各种各样你能想象和没有想象到的都在这个里面发生了。但是启示录的最后两章真是给我们一幅更加美好的世界，更加美好的城市。历史的终结要向我们证明一件伟大的事实，就是尽管魔鬼用了一切的伎俩要破坏上帝的计划，夺取上帝的荣耀，引诱他的形象人背叛上帝，堕入最终，然后这一切到最终的时候，一切的受造物都会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上帝从来都是在宝座上的上帝，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代死受死复活升天，最后凯旋归来的时候，人们要看见一件事，他的儿子完美的执行了上帝永恒中的计划，最后人类和世界都要达到一个高潮，是前所未有的，是人没有办法想象，人也没有办法自己达成的。在创世纪起初的时候，不过是伊甸园，东方的一个小伊甸园，表示出那样的一个花园。到了结束的时候，全球是一个花园的城市， 预备他的幸福，这不是简单的恢复，而是一种再造，而是一种超越。到那时，上帝和他的羔羊要住在这个新天地中，我们要跟他面对面。你刚刚看到读经的时候，我们要见他的面，亲自的，他要与我们同在，活在上帝的荣耀和恩典里头，直到永永远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未来，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的盼望，但是这是真的。在历史终结的画面里头，约翰今天给我们描述了三幅的画面，这每一幅画面都把最后的意象，那种永远的意象，不断地带进我们，越带越清楚。第一幅画，我不知道这弄对不对，哎，在这个约翰的意象里面，这是一个真实的意象，他在拔摩岛上看见上帝透过天使人子向他显现的将来那个辉煌。上一周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审判终结十九章，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难怪你们今天都不太高兴，还想到上一章了。但今天要过去了，这一页要翻过去了哈。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要看，今天看这三幅图。一幅图是那个将来的新天新地在这边指出来，然后呢还有一幅图是那个圣城充满敬拜荣耀的心腹，最后一幅图是那位宝座，有羔羊和父神在上面。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启示录的时候，这三幅图画是非常重要的。在新天新地里，这幅画是新臣新妇与上帝同在，所有的悲哀、死亡、眼泪都成为过去，一切都成为美好。在新天新地里头，上帝的同在在新臣这个新妇中间终于得到实现了，超过原前的原来的那种同在。第二幅画里头，这个新妇、圣臣、天使和旧约中新约中所有的这些圣徒，他要在上帝和宝座的这个圣殿和光中吸引列国归向他，在光中行走。最后一幅图画又往前走一步，在那个圣城里最关键的就是圣殿中的那个荣耀，吸引万国汇集的时候是那个起初的那个生命树，起初的生命河再现，大过先前的荣耀。而且我们这些在座的人要跟基督一同作王。哇，你终于有一天要作王了，你预备好了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使徒透过这三幅画面来引导我们，好我们看见你将来的荣耀，就轻看今天的等待，今天的苦楚，好让将来的盼望塑造我们今天的人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三幅画真的是非常的美，上面的三幅画全都是罗士英画的。在这四幅画里头，真的像第一个世纪的门徒们，他们在逼迫、患难、各种各样难以想象的欺压中，给他们显明一个最后无比荣耀的结局。这种结局是真真实实的，是一个真切的盼望。他们改变了历世历代圣徒的生命，改变了他们在患难中仍然有喜乐，这个是个秘诀。如果你不知道你将来是什么，你今天面临各种各样的事，即使是好事，你都觉得不够。但如果你知道将来是什么，这三幅画也能够改变你今天的生命，改变21世纪在繁忙的信息时代里面的人仍然知道哪个最重要。我们先看第一幅画，它给我们带来什么。在第一幅大的画面里，这是一个新天新地的意象，对不对？在这个圣城里头，在这个新天新地里有两幅画向我们显明，究竟这个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这个圣城是谁。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哇，这个新天新地好不好？住在佛罗里达的人都说，哇，我们白住错地方了哈。我在路上的时候跟阿里南白话我这个气象学家的经历，我说我们佛罗里达为什么好，有东西海岸，在最寒冷的时候，我们冬天本来在大西洋是冷流的，可是我们呢有一个墨西哥湾，吹来的是暖流，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天然的好地方。然后你想说，哇，这么好的地方你选错了，将来没有海了。 那你就误解了哈。整个的海在圣经中表明是一个死亡、没有办法被降服的一个地方。他说将来这个没有了，海中的盐也没有了，就是苦涩的没有了。这里讲那个海，先天的海过去了。所以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中，在圣经学家来看，这个先天过去跟今天有没有连续性，真的有相当大的不一样 ，radical difference。如果你今天活在佛罗里达，是这个天堂地狱中间最好的地方哈，将来要比这地方好很多，是一个不同的天地，真是不同的天地。在那里面，先前的已经过去了，翻开了历史。翻开历史的新一页，自然都不与人为敌了。昨天有一个神迹奇事在不相信神迹奇事的人身上发生，就是安利南。你知道他跟我一块回来哈，有很多的原因。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有一次在美国坐飞机的时候突然有个 downdraft。 李红军可以解释清楚哈，就是这种危险，如果一旦不好就摔死。所以当时觉得说叫妈叫爹也叫耶稣哈，但是这个从那以后就落了一个疹子哈，就是一坐飞机呢一颠簸就害怕。昨天呢，在从那个纽瓦克回来的时候，那颠簸挺厉害的哈，不是因为这个雷暴，就是这里气流不完美。他就说呢，哎呀，牧师不怕了。我说啥原因？是耶稣同在还是牧师同在？还是我在那个飞机上预备奖章，新天新地要来了哈。所以呢，最后我们俩就说，哎呀，在这个新在这个安排飞机里头，如果搞一个气流哈，在这个气流变换的时候呢，让飞机不动。然后呢，外面搞一个气流让它持平哈。我说你也不用忙了，到那新天新地来以后，所有的自然界都不再与人类为敌了。那个时候如果有飞机绝对不颠簸，如果有火车一定不出轨，如果开车绝不撞死人。包括我在徐州的时候呢，你在中国冬天的时候，要么到南方，到海南岛，我们中间有在海南的人，要么你到东北，我都去了。但是我中间到徐州的时候给我冻死了。那一家人呢要说是找一个新地方让我跟那个老师住，结果呢现在他们是搞的地暖，到上午才开，那地暖哈要开24小时才暖和了。我进去的时候比外面还冷，然后我的当时有点感冒，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都走了以后呢，我穿的我的大棉衣，然后盖的一床被在里头睡哈。但是上帝也很恩待我，睡完以后感冒好了哈。那个时候啊，在新天新地来的时候呢，即使有四季的分明，你也在不会感冒，你也不会穿着棉袄在里头睡哈。因为上帝在那个时候跟我们说，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嚎，不再有悲哀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当我们说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是讲不是说我们对过去没有一点点记忆了，而是说那些东西都过去了，历史翻开了一个决定的一页，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新的来到是一个永远无止境的也来到。因为在那个新天新地里，上帝新的创造，上帝无限的恩典，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身上还不断的发现他无限的恩典。在新的创造里，我们无止境的要往前走，在永恒里面，这个新的天地中焦点在哪里？你马上发现焦点不是在其他的新天新地里，而是在那个圣城。究竟这个圣城是什么？你看那个画的大门，你都想看看那个圣城里头到底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文明，你们的学业，你们的建筑，还是你们那个所有的这个在人类界的业绩？好像都不是。很有意思，这些普遍的恩惠不是约翰描述的重点。我不知道这些普遍恩惠到哪里去，至少有一点，普遍上帝的恩惠保守我们今天到底，不是每天都发生像 Connecticut 这样的枪击事件。这是我昨天早晨打开我的那个电话里头，中间有一个时间我在参加别人的一个婚宴，中间的话太热了，我就出来以后看一下，刚刚从里头特别的兴奋高兴，然后有很多人在那个婚宴中还决志信主。结果我出到外面的话，因为太热，我到外面我就听一下美国究竟要回去要预备，结果一打开就是这个28个人的枪击，有很多的是孩子在 elementary school。 我真的说句实话，上帝普遍的恩惠保守什么？就是保守他的救赎能够完成，这一点我们敢肯定。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保证他所爱的永恒中拣选的这些人一定要借着羔羊的血来进入这个圣城。 因为这个天上的城是永远保守到底的。因为约翰这里说重要的一点，他说他看见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突然转眼说什么，犹如心腹装带整齐等候丈夫。这在说什么？说这个城实际上是成全以后的教会由所有蒙恩的旧约新约的子民组成的心腹。他没有说其他的东西，虽然城里头你可以画各种各样的建筑，但是他们在等候耶稣基督这位新郎的检阅。这里的夫妻关系绝不是我们一般的肉体的夫妻的关系，他是在讲他们之间，我们跟父神透过耶稣基督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第三节有一个重要的描述，就是说到最关键的是什么，我们看的第二点，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实现了他与他的心腹同住的应许。第三节怎么说？他说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上来说了，进了这个圣城的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从人堕落以后，上帝不断的应许应许应许，但是总是差那么一点。包括圣诞节，我们听过耶稣基督降生，他在他行走的时候也不过在巴勒斯坦，能够看见他复活的人不过是500多个人。但是这位上帝将来与他在历世历代中曾经没有跟他亲自面对面的人，没有真正用我们的眼睛看见他钉痕的手，他肋棒的伤的人，他将来都要看见，看见那个羔羊和父神自己亲自的要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面对面是人类莫大的福分，这个荣耀是大过先前的。在圣诞节我们知道最大的意义是什么？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刚刚我们唱诗之间看到那段经文，是上帝安营扎寨在我们中间，这是人类在失落之后上帝不断寻找人的方式，是在世界上你所有的人也要找一个满足，你要找一个永恒的家，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找是找不到的，很奇怪的。你如果找任何事情做你的满足，有一个神学家说 You always on travel。 在圣诞节很多人都喜欢旅行，他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昨天我跟李楠说，哎呀，我们家快要团聚了，我儿子先到，昨天下午到哈，我后到，我女儿再过几天。我说这个呢是我们回家的一个盼望，不是我们的房子，不是我们的汽车，是你的亲人在哪里，那里就是你的家。但是如果这些人将来不在那个星辰里面，你知道你 always on the travel。 旅行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旅行是要进入一个永远的安息，在创造之前上帝在第二章里给我们预备的，要到最后完结的，不是我们不再忙碌了，而是我们的心真正的安息了。那个时候上帝的安营扎寨就完全看见了，你看见羔羊的荣耀，你看见父神的荣耀。老约翰不断地说我们要跟他面对面，过去是影子，现在那个时候，如果在圣诞节你没有找到这个礼物，你就惨了。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对圣诞节有一个误区，因为人类对礼物的看法是错误的。你比如圣诞节我们马上要来了，下一周那个我们星期五马上就会有这个我们圣诞晚会，运营呢晚一天到，我就发 email 对吧，你们很多人看到，我说呢因为你们快要搬家了，这你所以你改机票也是值得的。但是在这个晚会中，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个永恒的礼物哈，你会错位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弄礼物哈，都是让我今天再幸福一点。因为礼物是什么呢？拿了我自己用的，妈你给我一个 iPad 或者我一个 i5 OK 之后是为我所用的。但是你刚刚读到那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的时候，说到这个圣子降临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是什么？是一个婴孩， 而这鹰还要掌权，这鹰还是和平的君，换句话说你要依赖这个婴孩。这个礼物是不一样的礼物，有的时候我们期待，因为人类的礼物，因为在圣诞节讲礼物的时候实际上讲恩典，就是说礼物是你不配得的，你拿到了以后是不管什么你都应该高兴，因为不是你该得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人自己心中有一个期盼，以为礼物是满足你的某种需要，实际上倒过来的，实际上这个礼物要带到你那儿去。所以有一个圣诗唱说，到最后呢，我仍然依靠那古旧十字架，就说这个礼物，换句话说到将来呢，你不是今天有了这个礼物然后进去以后把它摔掉了，这个礼物是成为你永远的依靠，因为它要永远与你同住。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误解圣诞节礼物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礼物要改变你今天的生命。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你看这个耶稣基督成就了让我们跟父神永远同住的这个应许，我们成为他儿女。这里特别说到很多的话，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我这话是真实的可信的，说成了的意思，他特别强调他成了，是阿尔法欧米伽，是希腊文的开始和结束，就是我们的 A 到 Z， 中文就不知道是一话到多少话啊，反正这意思就是说从开始到结束，他说我是初我是终，他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他们要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儿子，承受产业的。所以这一点上，究竟这个始终在人类的历史中，在拯救中发生什么样的关系，简单的来说，创造时上帝就预备了，堕落时上帝仍然在拯救，在救赎关系里面每一点一滴都跟这个耶稣有关，旧约中所有的事情最后在新约中都实现了，很多东西不断的说成了成了成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他这一次再来的时候又说成了，这不同的成，那个是救赎大功之成，圣灵把它应用到我们现在人身上，当将来再说的时候，就是所有万民拣选的人数万族的人都归信了。这个成全的时刻究竟是什么时刻？我最近听了一个故事，是一个著名的高尔夫球员，他到50岁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梦一直没圆。你知道高尔夫球的球员呢，有的时候因为风速各种各样自己的命运，可以打进一杆子打入一个洞的记录，对不对？有不少人有这种，你听说过？我们中间都没有打高尔夫的人，我知道我没有那么富哈，但是姑且听一听哈。他说50岁了还没打进去，他说我再打10年，靠我自己也打不进去，因为这个是一杆子跨过那个河流，啪嚓直接进洞里哈，不是滚一下的，你滚都肯定不行了哈，就是砰掉洞里。所以祷告，他说神啊，我相信你，我也知道我自己打到50岁了从来没有这样，但是我自己呢有很多的冠军，但是呢没有一杆进洞的这个快乐哈，我就求你给我，你其他问我什么要求我全都答应。然后祷告，神说好，答应你，就这个要求。他说好，没问题。然后就有一次开始比赛了，哗，这哥们儿就祷告说，神啊，今天是不是你成就的时候？打到前面的16杆都没进，第17杆哈，说上这个也许是这个哈，啪一杆打过去，你猜什么？各种风速各种各样的原因都考虑了，包括他擦汗啊，啪进去了，哇，感谢上帝，欢乐的不得了。然后他说哇，这个事情，马上拿出手机要打电话了，突然想起他跟上帝的许诺，上帝说呢，没关系，我一定让你打进去，但是打进去之后呢，只有一个条件，你猜那条件是什么？别告诉任何人，因为这是我的荣耀。他说不让你告诉是你打的，让他告诉是上帝做的。其实真的哈，这种一杆入洞的业绩是很难的，我们就说这是 luck。其实当圣经中说耶稣是那个初是那个终的时候啊，用我们这高尔夫的比喻啊，就像耶稣哈，不是一杆进一个洞，17个洞哈，一杆打进去，每一个洞啪啪啪啪啪，我们今天就在讲那17个洞，最后一个洞也打进去了，就是那么准，一丝一毫一分钟都不差，你没办法算，无论宇宙中发生什么样的灾难，什么样的风雨，什么样的地震海啸都算过了， 他永远在宝座上这位神，伊干石启动。我们今天就是跟他一同打着杆的人，打完如果你打进去，你也说不要说是我的，都是他，因为我们所有的光辉业绩都是日光，都是自然光，再造的光，他的那光是永不回的光。你看完了新天新地中这种星辰的心腹，快乐与他同在。使徒很有意思，他再度拉近这个镜头，让我们看更清楚这个心腹究竟是谁，就是那个星辰，上帝光中的那个辰。在这里面是星辰里头羔羊和父神的荣耀，要让万国来汇集。你看这里头心腹是一种什么状态，是在天使的保护中的这种新旧约教会。第九节到这个第十四节，我们刚刚念过的，讲到心腹羔羊的妻，同样一样的，他说把那个臣指给你看，对不对？这是第八节，结果过来以后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心腹。所以再次让你说，那个臣主要的内容是这帮人，别搞错了。你跟人最关键，我刚刚讲的亲人最重要，上帝的百姓将来都是你的亲人。在旧约里头新约里头不断地说这些人，耶稣说你如果你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在今世得百倍，在将来得永生，其中一个百倍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你的家人，这是产业。我们今天讲人脉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那个时候不得了的人脉。他这里看到说这座高山里头由上帝那里降临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给我看，说城中有上帝的荣耀，贵得不得了，对不对？全都是贵的，宝石、碧玉。然后你又误解了，对吧？你以为说啊，这里富得不得了，是富。在上帝的圣城里头，今天的金钱是地砖，对不对？但实际上是回到创世纪原来的珍珠、玛拿，所有这些都在里头。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富有的君王。这个富到一种地步，你今天所有的财富能抵列国的人，都是金银，都是铜铁，算不到金银的。因为这是一个 radical 的 transformation， 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在这个城里头，各种各样的门，各种各样的根基，讲到有天使保护，有旧约的什么十二个支派，然后呢，新约的使徒，在讲什么呢？我们对城都有一个误解，一般都以为城市这里头经济、政治中心、钱财，但是圣经中呢，这些是有的，但最重要的城呢，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城门和城墙，对古代的城市是很重要的。整个一个城之所以成为神，就是一定要什么？成为城，一定要有保护。在人类失败以后，在人堕落以后，狼可以进入城市的。城里有光，狼可以不出现的。然后盗贼要进去的，所以城一定要有门的。中国人最明白了，中国的所有大学都有门。稍微安全一点的地方呢，像美国犯罪率低的时候，50年以前没有什么像奥兰多这种说富家要进门的，都跟李鸿钧家一样，就是开进就完了。跟这个你们有很多人我知道是住在这个豪宅里的哈，都要这个门，这表明什么呢？你那地方不安全啊。这就是因为人类堕落的一个缘故。所以这个城整个的出现是因为堕落的缘故，上帝要保护城中的人。谁是他的保护？天使、使徒。整个我们的信仰的保护是上帝的启示成为保护根基。旧约和新约的人组成了这个圣城中的人，不是以色列人在地上，我们在天上，是整个新旧的人都在一起。这里有平安、公义、良善，所有尽善尽美的，在城里现在有的，将来都会有，所有邪恶的都会除掉。人家就说，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城市里面，美和善极致的表现，然后呢，丑和恶也是极致的表现。你看今天的欧洲，我们要祷告美国的城不要变成欧洲，这个速度在加快。如果说一年以前我们听到的一些枪击，还是大学，还是什么幼儿园的事情，然后在宾州出现的跑到阿密市那种特别平安的人，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阿米什是一些不拒绝现代文化，他们想要用过去的最质朴的文明，就是说做木活，种都是 organic food， 不用汽车，不用电，只用蜡烛的这些人，这些人应该是最不可能伤害其他的人的。竟然有人进去到这种村落里杀人，你可以想象今天的人是什么样一个光景。但是所以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换句话说就是双城记。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第十一章，就是挪亚的前的这些后代之后的后代，然后进入亚伯拉罕之前的这两种人，对不对？近前的后代见什么？非近前的人见什么？十一章见自己的塔，荣耀自己的名，是里头没有安全没有平安的地方。但是上帝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预备的是什么？是一个永不震动的城，有一个根基为他们预备。我们今天教会在什么根基上？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在这个作为我们的护栏杆，不是那些有形的。我告诉你，你们家的所有这些东西是有用的，但是拦不住邪恶的进入。我们每一个护墙，每一个电脑上装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软件，经常会有什么东西进来，没办法。但是将来在说这个城的时候，永远是一个上帝之城，邪恶之城被埋葬了。阿们。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就想城里的第二件事情。城里的第二件事，在任何一个古代以色列或者圣经中想表达这个城，除了有一个保护之外，就是城中有个关键的。你还记得诗篇第四十六篇吗？外面在喧嚷，然后他说有一个上帝跟他的城同在。在城中的圣殿是非常重要的，包括中国人的历史，你看到天坛去，为什么每一次灾难或者平祥的时候，清代的这些人都到天坛去？跟中国的佛教是不一样的。他进入天坛的时候说，向上帝献祭，来感谢上帝赐丰富的一年，同时呢也求上帝不要继续的把这种允许邪恶无限制的发展。城中一定有一个殿，每一个节气你看人类历史都跟宗教有关，不过宗教就是不同的变形。在美国今天的宗教是什么呢？你快要到圣诞节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体育迷哈，我跟这个 Kurt 哈，林国基教授呢，有的地方很像哈，不是所有地方，就是其中一个打球，我盼望就跟他一块看球，看 Michigan 和 Ohio State 那个球，看完的时候 Ohio State 赢的时候，我说看，还是我的学校好。然后他看完 Michigan 赢的时候说看，还是 Michigan 好。不管怎么样哈，在美国今天的最大的宗教是什么呢？就是南方的人穿着西装去看足球，不是星期天敬拜。你不要忘了，你到阿拉巴马，这个 University of Alabama， 他们最大的宗教是什么？就是体育比赛。在那里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西装笔挺的，还按着原来基督教的传统，因为他们朝见神的时候呢是穿得很整齐的，所以呢到任何的宗教节期呢都穿得很整齐，包括他们进入这种最盛大的体育游行敬拜也要穿这个的。这今天美国的富强也是美国的悲哀。你看到在整个的敬拜里头，如果离开了真实的那个圣殿和那个荣光，其他的一切都是偶像，其他的一切弹指之间都会去掉。你看二十二节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主上帝全能者羔羊为城的殿。原来殿没了，南盖老约翰在他早早以前所写的创始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对不对？他说我死了以后呢要复活，然后说你们拆毁的我三天就建立，然后那些人就说他啊，我们这个四十多年才搞了一个叙利王第二个圣殿，你怎么三天就搞成了？他们就是不明白谁是最后的圣殿。圣殿是干嘛的？想想会所，会幕的意思，会幕，会幕就是 meeting place， 是人与神见面的地方，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想这个含义。这个时候罪已经不再有了，耶稣基督是那个中保，是人跟神见面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做那个圣诞的礼物，你是没法跟上帝见面的。那个荣耀比今天太阳还厉害。我这开车的时候，在中国全都是要么下雨要么阴天，即使晴天也看不见天，对不对？ 一回来以后，我一开车眼睛就不行了。我说呀，我的墨镜到处找，在包里哈、啊，找不到。就是那个天要那个阳光要远远超过我们佛罗里达的阳光，你要靠自己啊，涂多少层的这个什么那个防护油不管用，不管用，因为你不是属于这城里的人。因为那城里的人有一个特点，都是披戴了羔羊的血，都是有那个细麻衣穿上，拿着棕榈树，他们的口结心清，对上帝的赞美。所以在这城中，就是市中心一定有圣殿，就是上帝自己。在这个城中，不光有这些，他吸引的是万国万民要加入这个心腹的敬拜。如果以色列人不断地说，将来当圣城降临的时候，当他们回归的时候，有一个末世的元素，就是人们像河流一样的 stream into the mountain of God， 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它真就是流向锡安山，流向上帝的圣所。今天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美国的教会是这样的，但在中国的教会，真的列国要在城中行走。好的教会，你真是看到他三四年走过的经历，有点像中国的现在的这个经济和其他的文明的发展一样，也是十几年走过几百年的路程，难以想象的。教会刚刚成立，没过几年有牧师，有两位长老，有全职同工五六个，然后接下来不仅有自己的会堂，开始办自己的学校。哦，你简直难以想象，有自己的出版社。你原来看人绝对不可能做成的事，在中国大地上发生，列国在它中间行走。广州有一个统计说，广州竟然有50万的黑人在中国。你知道，你以为咱们在美国知道是有中国人是在整个现在每年都有大概将近几百万的学生进入美国，中国在这个比例里头占30%，非常多。你们中间都是这些人，我们原来也是哈，是非常大的比例在吸引着列国在中间里行走。他各种各样的吸引，但是来到美国，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人，尤其是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如果我们回家，今天回家，回中国或者回其他台湾，你都会说你得到了一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真的，就是加入了这个行列，有耶稣基督为你的中保，在列国中行走，都指向这光。人必将列国的荣耀，你说你的学位，你成家立业，你在这里的存款，跟这件事情相比，我们说有一件人生中一个最大的事，就是这件事发生。因为列国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对不对？在圣经里就是说地上的君王那是最有钱的人啊，他说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然后那时候那个城门不关闭了，外面的人当然也进不去，但是随便行走的了，就表明你知道列国的荣耀要归于那城相当于什么。今年十月份，这个美国外交部的杂志和麦肯锡这个著名的这个咨询公司发表了一个研究，我上次跟大家提到一点，他说如果按目前的发展的速度，没出意外，就是没有战争疾病特别大的这种灾难，到了2025年，也就是说13年之后，这个全球目前75个最活跃的城市有一个大的变化。这个最活跃的城市千万不要搞错啊，不是指的最有实力的，就是说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啊，在这样里面，竟然在75个里头，中前十名，中国你猜有多少个城市入围？有6个，前十名有中国有6个，在整个的75名里头呢，中国有几个？30个。这是假设哈，没有战争，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就说这些特别的灾难出现。香港会落为第30名，台北被落为50名，前面的3名。是中国的，纽约仍然是最有实力的，但是上海已经很接近它。当然这是预测啊，千万不要以为是真的啊。但是这个事实呢，表明一件事，就这个现在的统计，现在的预测呢，中国将成为一个世界的列强。这意味着教会是什么？你们不要想着说回国工作哈，完了，哈哈，不是这件事。对基督徒来说意味着什么？你要想这件事情。我们虽然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来，但是华人教会必须记住，在未来的普世宣教中，把外邦列祖列国带入这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使列邦的荣耀都归给那个城，我们在这中间做什么事？真的 上帝怎么样使用，取决于我们如何的顺服，取决于我们如何参与。如果我们安逸，跟你我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不论你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但如果你靠了上帝，这里头荣耀真是大过先前的荣耀，列国都要在这个。说句换句话说，我们是活在一个大时代，这个大的时代不是战争。在圣经中讲大时代的时候都是讲和平繁荣，但是这里头是没有罪，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跟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很有关系。如果说这十三年之后我们还没死，对不对？大多数人没死哈，对不对？还有很多的人，我们的下一代如何参与？你不光让他学中文，只学会中文不行的，你要在整个将来的列国中有份。我给你讲了，世界的文明有多少进去我们不清楚，但是这些人是那个星辰。我们从第一幕看见浩瀚的天地，拉近了镜头看了星辰，就是羔羊的圣殿中间围绕着圣殿的这个圣城。现在第三幕再次看这个意象中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和羔羊的宝座。在这里面你看见多么伟大的事情，生命从宝座里流出，养育万民。你看二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我进到城里头又看戏的，那个街道有生命的水流出来，明亮如水晶，由上帝和宝座，就是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然后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年都每个月都有树上的叶子，连叶子都可以医治万民，别说是吃果子了，就不再说我们有死亡，而是说这个是维持我们的。我刚刚讲过，将来你到新天新地里，你依赖是依赖上帝活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依赖其他的活着，你将来一定进不了那个圣城。我敢告诉你，虽然跟你依赖程度有关，你从本质上要依赖他，这是根的，这是真的。因为在那里是上你依赖他活着的。在这里头你要你想起创世纪的河了，对不对？想起以西结那种圣城中流出的河水漫过蔓延，每个人没法行走，里头的河流变化，盐水变成甜水，整个的生命河从伊甸园流出来。从伊甸园是什么？上帝的宝座。从宝座流出来，我们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连在一起了，所以你永远不死。哇，这个难以想象，这种生命好到什么样的地步。你竟然有上帝的生命，你不是跟他一样，但是你能分享他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在这棵树里头，你看那个宝座从上面出来，流过那个河水，然后有这样的树，是反映我们生命的丰盛。你还记得诗篇第一篇怎么说的？按时结果子，在溪水边。那个时候不是溪水边，是汹涌的河流，但是不会淹死人。不会游泳也没关系哈，你们中间不会游泳的人有福了，跳里头没关系啊，你跟鱼一样的欢乐。也不会出现奥兰多的事情，就是说海豚追你，或者说对鲸鱼压死你，鲨鱼吃你，不会有了，不会了。真的在这里头不光是有这个生命河和生命树，它有一件事情说到那里面，城中没有咒诅，而且城中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这里头特别把那个羔羊的权柄是出来的，讲出那个整个人类生活存留都在乎于从宝座上发出的上帝的大有怜悯恩典慈爱的怜悯。你都知道我们在圣诞节期间都爱唱这个 I Like Words 一首诗歌，对不对？普世欢腾。普世欢腾讲的什么？罪恶一切不再生长，最后他什么？他以恩典和真理掌权。这是在讲上帝设立宝座，那时候显现可见的时候，人们都要侍奉他，是甘心情愿的。他要跟他们的名字都写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也不用日光灯光了，看到吧？这头宝座所发出的光哈，是美到一个地步，柔和到一个地步，亮到一个地步。你今天看到要亮的就眼睛睁不开，要热呢就要脱衣服。那时候呢虽然很亮，虽然非常的光明，你不用怕它，而你非常在其中快乐。这是你今天如果在耶稣基督里你都能尝到的。整个我们刚刚念到的以赛亚第九章，婴孩为我们生，它是什么？奇妙测试。这就是讲光，永在的父。这里在讲不是父神，而是讲他掌权，和平的君。那时候真的和平来到了， 永久的和平，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你愿意上帝在你的生命中掌权吗？你今天需要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我们在去年的一年走过整本圣经的主要脉络，圣经祝福我们，让我们终结的时候看到这三大的祝福，是不是？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被造界整个的完全更新，这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最大祝福之一。其次，我们看到全世界要成为上帝在其中居住的一个圣所，这是那个圣城。最后，我们也看到，我们要在他光中，竟然跟他一同的掌权。你知道今天我们怎么掌权？如果其他的人都是往高爬掌权，圣经给我们讲 ，way up is way down， 谦卑的服侍他。圣诞节不断的提醒我们，有一位荣耀的君王，那位创造永恒的主，竟然成了创造界的一部分，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位，为了承担一切的咒诅，承担一切的不公义，好让我们将来能够领受他的祝福，跟他一同掌权。 Way up is way down。 你如果要想将来永恒的生命，你今天在他面前谦卑下来，因为要想承担这三种终极的祝福，要在得胜的羔羊上面有份，你也能够成为那得胜的。因为这圣经里两次说到，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说一切说谎话的、不洁净的、行可憎的谎言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在阴间的星辰来临的时候，我也劝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是一个莫大的福分，是你眼睛没有看见、心中没有想过的，在那新天新地中要达成。我们一同祷告，迎接这星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几乎走过2012年。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有太多的感恩要述说，也有很多的悲伤要向你倾诉。我们有亲人失去，有亲人得重病，但是也有孩子进入大学，孩子降生，生命在我们中间延续，有人要怀孕预备再生。但是就求主你继续的增添我们的果实，好让我们在地上存活的岁月里头，真是为了那个永恒的基业而活，因为在那里面有羔羊和上帝的宝座，有那星辰为我们预备，有新天新地成为我们成熟的基业。愿上帝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